马上天下第87集。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，梁楚韵找来了两个轻伤员帮忙，搞了半瓶酒精，用刺刀把老山羊腹部的弹片取了出来，后来又喊了一个卫生员给老山羊的伤口进行消毒缝合。老山羊啊，居然奇迹一般的活了下来。自这以后，梁楚韵隔三差五的来看望老山羊。再往后呢，陈秋实终于发病，也住进了医院。梁楚韵再来，也捎带着把陈秋实给看了。只不过呀，现在他已经心灰意冷了，他终于明白陈秋实不可能接受他。程程在赵子明和袁春梅的陪同下赶到医院的时候呢，陈秋实正在帐篷外面看着警卫员洗刷他的老山羊，这是他每天必修的科目。自从住进野战医院之后，每天有两件事情必做，一是看看老山羊，二是看看陈三川。程程本来是带着任命书来的，兵团决定任命陈秋实为11纵队司令员。可是当程程和陈秋实晤面之后，这个任命书啊，他始终没有从文件包里边掏出来。陈秋实见到程程似乎并没有多少反常，还站起来给程程敬了个礼，嘴里边念念有词：华野11纵队三旅旅长陈秋实正在养病，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。赵子明同袁春梅对视一眼，觉得陈秋实今天的表现还算正常。可是这正常没有持续多久，陈秋实的眼皮子就开始打架，哈欠连天，眼泪一把是鼻涕一把呀。赵子明和袁春梅都心照不宣呐，知道这伙计烟瘾犯了，可是谁也不敢说穿。程程打量着陈秋实，眼前的这个汉子已经瘦骨嶙峋，脸上胡子拉碴的，这头发也有点乱糟糟的。程程皱起眉头说：怎么搞的，把你们的旅长搞成这个鬼样子？你们的医院就没有剃头的吗？赵子明说：报告司令员，老陈最近情绪波动很大，说是不让他出院去指挥作战，他就不剃头啊。
哦，还有这样的事情。
赵子明一点头，确有其事，我自己动手给他剃头他都不干呢。程程沉吟片刻后说：老赵，你还记得在百泉根据地吗？那次这老陈的病是怎么治好的呢？
哦，是因为打仗，后来司令员交给他一个任务，单独指挥一次战斗，战斗胜利了，老陈的病也就好了。
哎呀，那就奇怪了，老陈这次犯病的时候不就是在战斗当中吗？那这次为什么不灵光了？难道精神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？赵子明一眼瞥见刘大楼借着给陈秋实擦脸的功夫，好像把什么东西放在陈秋实的鼻子底下，赶紧分散程程的注意力，一拉程程这袖子：首长啊，有些事情当着老陈的面咱不好说，我单独向你报告。没想到这句话把陈秋实惹着了，陈秋实打了两个喷嚏，似乎来了精神了，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呀：老赵，你又搞什么鬼把戏呀？为什么不当着我的面说？难道你们又想把我打成投降派？你这个人一贯搞鬼把戏，不是纯洁的革命者。赵子明悄悄跟程程说：司令员，你看看这伙计真的又犯病了，这次不同以往啊，这回来得厉害。程程看着陈秋实若有所思地说：他这个样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怎么能领兵打仗啊？岂料陈秋实听得明白呀，又一杆子插上来说：报告司令员，陈秋实不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陈秋实同志正常得很。赵子明和袁春梅等人暗中勾结，要剥夺我的指挥权，恢复他们的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，他们又把我软禁起来了，请司令员把我放出去，我要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程程的眉头又皱起来了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：这家伙一会儿说人话，一会儿说鬼话，
我真搞不明白他是真的犯病还是假装的呀。司令员呐，他讲人话是真的，讲鬼话也是真的，他犯病就是这个样子呀。
岂有此理！
陈秋实这边还是不依不饶，老赵，你为什么一再强调我犯病了？我什么病也没有。不信你们让我回到指挥位置上去，给你一个团进攻，给我一个团防御，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。
得，
呵呵，程程直接笑了，走到陈秋实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老陈，我相信你，你病了是真的，我们能把你的病治好也是真的。不过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还没有开始啊，部队还在集结休整，你再给我安心休养一段时间，有了任务，尤其是重大任务，我再来找你，听明白了吗？陈秋实敬礼回答，我明白了。程程回到兵团，左思右想，最后还是决定让陈秋实离职休养，不一定住院，也可以到解放区啊。他甚至想把陈秋实送到太行山百泉根据地或者北平去，但是征求陈秋实意见的时候呢，这伙计坚决不干。陈秋实说，我没病，我要继续指挥我的部队。陈秋实越是这么说，兵团首长就越是不放心呢，再三让赵子明和袁春梅做工作，陈秋实终于松口了，说可以离职休养，但是啊，不去北平，也不去大别山，他只能回到眉山隐贤集。赵子明让袁春梅同淮上州地委书记郑炳杰联系，郑炳杰说，隐贤集解放了，地方政府已经对陈家围子进行修缮，盖了三间砖墙瓦房，还有一个小坡煞，欢迎陈旅长回故里休养，医疗和警卫工作都由地委来负责。赵子明一听是喜出望外呀，跑到医院就把这情况向陈秋实说明了。陈秋实大睁着双眼看着淮河大堤，是一句话也不说。赵子明一瞧，老兄啊，你倒是给个话，你回不回隐贤集呀？老赵啊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身强力壮的，百病没有，你为什么老是逼我离职休养呢？难道我就没有用了吗？程程司令员跟我说过，有了任务，尤其是重大任务，他在找我，我要是到了隐贤集，他到哪里去找我呢？赵子明一看，得，这是又犯病了。老陈呐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一会儿像人，一会儿像鬼，你怎么能指挥部队打仗呢？我从来没有像鬼啊，我清醒得很。嗨，且不说这个，还有，你现在还抽上大烟了，烟瘾一上来就犯困，这让兵团首长知道了，不枪毙你也得撤职。造谣，国民党反动派造谣，你也造谣。国民党反动派当年造谣说我死了，可我还活着，你造谣说我抽大烟，可是我没有抽，我从来不抽那东西。老陈呐，你听我劝，好好回到家乡休养一阵子，等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，再派人接你。陈秋实看了一眼赵子明，反动派靠你是打不倒的，反动派要靠我来打倒。说着又开始打哈欠了，嘟嘟囔囔地说，刘大楼呢？
把我的白粉放哪儿去了？
火速给我取来。
大烟害人呐。梁楚运站在淮河大堤向东瞭望，但见阡陌纵横，水网交织，油菜花地在水网稻田中间一簇一簇地跳跃，雨后上午的太阳照在河面上，像是倒进了一河的流霞，满眼都是金色。刚刚从鏖战中脱颖而出的淮河，又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淮海战役结束之后，部队就地休整，扩充兵员，征集粮草，进行思想教育。三旅受纵队直接指挥，同纵队部一起驻扎在宿城。阵线报社全体调到纵队政治部，阵线报呢 改名为解放，由梁楚运担任宣传科副科长兼解放报社的主编，为副团级干部。在这个好天气里，梁楚运和王梧桐来到会合大堤上，这里既是战场，又是会合战役旧址。硝烟刚刚散去，尘埃刚刚洗落，空气之中弥漫着清新的田野气息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王梧桐啊，现在进入到一个神奇的境界。自从他单枪匹马起义过来，一直享受着特殊照顾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就给他一顶帐篷，让他单独住。有几次他约冯志良到他的帐篷小坐，难免心猿意马，想重温肌肤之亲，但每次都被冯志良婉言谢绝。王梧桐说，我们过去已经有了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有啊？冯志良无奈叹气呀，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，我不能犯第二次错误。可王梧桐说，首长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那我们就更要自觉，不能得寸进尺。我们还没有结婚就不能睡在一起，不能连累首长。虽然不能住在一起，渴望却是与日俱增，但这种渴望也恰恰让王梧桐倍感兴奋，倍感甜蜜，甚至有一种初恋的焦灼的幸福。王梧桐一直是战报的编辑，他不仅能写还能画，他画了很多战地速写，有人物，有山水，有花鸟，这些素描画有的被刊登在战报上，更多的却是被他藏了起来。那些被藏起的作品多数与爱情有关，多数与冯志良有关。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啊，他的作品会被陈旅长看中，亦或者说他这个人会被陈旅长看中。陈旅长住院期间呢，冯志良经常带他去见陈旅长。陈秋实向王梧桐描述了一个人的形象，陈秋实说，你先给我画一张嘴出来，大嘴，厚嘴唇。他于是画了一个厚厚的大嘴唇。陈秋实盯着他的作品说，有点像，但是又不太像，太厚了一点。他于是又把大嘴改得稍微薄一些。陈秋实反复的琢磨说，还是有出入，上面比下面应该厚一些。他于是啊，又把上边改得厚一些。然后又画鼻子，是个蒜头鼻子。陈秋实一会儿说离嘴巴太近，一会儿又说鼻头太大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。画了鼻子又画眼睛，然后再画耳朵。一个人物肖像让他画了十几个半天，改了100多次，最后就成了一个农妇的样子，是一个不太俊俏的女人。陈秋实拿着定稿说，就这样吧，画画的事是重要的军事机密，跟谁都不要说。后来冯志良告诉他呀，他画的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陈旅长失散多年的妻子。他愕然，他不相信陈旅长会有那么其貌不扬的妻子，而且他知道梁楚运对陈旅长一往情深，陈旅长就应该有梁楚运那样的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做妻子才行啊，而不是那个嘴大眼小的女人。那幅画被陈旅长收起来了，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。梁楚运和王梧桐相处得很好，俨然闺中密友。梁楚运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，军事调处期间老太太管得那么严格，没想到还是让你钻了空子，你当时是不是受命于郭德树想搞我们的情报啊？王梧桐坦然回答，压根儿不是，我就是喜欢冯志良这个人呢，其实很不浪漫，他越是不苟言笑，我对他越是感兴趣，一来二去这就有意思了嘛。梁楚运说，你们那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，没有想到结局？王梧桐说了，爱情是没有阶级的，也是没有阵营的，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，管他妈的，我就是想和冯志良在一起。好啊，梁楚运不由赞叹，你是个真女人。哼，王梧桐一听，什么叫真女人呢？ 难道你是假女人呢？啊？
嗨，
我不是真女人，真女人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，我不能，所以我是假女人。王梧桐说了，我跟你讲，在国军里面，那些狗官骂我不知廉耻，骂我没心没肺，去他妈的！我怎么不知廉耻了？我又没有水性杨花，我只是和我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怎么没心没肺了？我就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。一个女人没有爱情，那叫什么？那不是一堆死肉吗？王梧桐的话让梁楚韵久久不能平静，他甚至有点羡慕王梧桐，不管不顾，旁若无人，我行我素，爱得真真切切。虽然也遭到一些磨难，可是那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滋有味的。陈秋实住院，暂时不承担指挥责任，老山羊伤后痊愈，再也不在驰骋战场。这批战马的编制现在落到了解放战报编辑部，负责托运印刷器械和相关的资料。但是梁楚韵坚持一条，老山羊归他直接使用，他从来不让虚弱的老山羊托运物资。部队行动的时候呢，他要求王梧桐和张世旭等人自己扛东西，他牵着马走。老马识途啊，老山羊这个久经沙场的老马虽然已经风烛残年，但仍然高昂着头颅。别人给他洗澡喂料，概不接受，除了陈秋实，他只对梁楚韵俯首帖耳，这让梁楚韵既感动又纳闷。冥冥之中，他觉得在江淮这块土地上最了解和最同情他的就属老山羊了。这期间袁春梅找他谈过一次话，征求他对陈三川的看法。他冷笑问袁春梅，你是不是想当月下老人把我配给陈三川呢？袁春梅对他直来直去的诘问并不感到意外，也不难堪。袁春梅笑笑，用很平静的口吻说，就算是月下老人又怎么样，组织上关心同志，给我们的指挥员牵线搭桥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在百泉根据地你没有经历过吗？袁春梅的平静让梁楚韵心里更加的不舒服，他突然意识到不应该做出一副被害人的样子，他应该把腰杆挺直一些，他的目光不应该闪烁，他可以直接对视袁春梅。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躲避，他没有袁春梅的那种战争经历，也没有袁春梅做地下工作练就的那副胆魄，同袁春梅进行精神上的武装斗争，他不是对手。当然他也有他的私有武器，而且杀伤力很强，当他想起他的武器的时候，底气就足了，俨然一笑说，袁副政委，难道你忘记了，在百泉根据地就是组织上把我介绍给陈秋实同志的呀，好像当时你还参与了的。